上礼拜我们谈到这个威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70页，今天我们会另外开另外一个课，我是胆子很大哈。这《华严经》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然后这个《威摩经》主要是在般若的部分啊。那《普贤行愿品》当然也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。你们可以打开那个经本305页，它全名就这个，没错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《普贤行愿品》，这属于单独的四十华严的第40品，单独把它拿出来，所以叫别行啊，别行啊，所以它的书抄叫别行书抄啊，单独啊把第40品拿出来，普贤行愿品啊。今天我们大概会先把介绍一下哈，因为它里头啊，光那7个字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大概可以讲至少2个礼拜吧。在菩提这边就会2-3个礼拜。那他有他的道理，因为他光有大字就有10种，方也有10种，那大又跟方又互相贯彻啊。7个字呢，互相贯彻，每个10种就70种啊。所以为什么华严奥藏法华密水啊？所以当我们讲《华严经》的行愿品啊，里面的那个很多观念都会打开，将来里面会更是大，更是方，更是广，然后越来越啊，所谓佛就是如来，言就是庄严啊。那到时候你们听看看哈、哦。原则上我还是参照《威摩经》或者《观经》这个方式，以经文，其他我尽量用白话来解释。好，我会这样先试看看，你们比较容易听得懂。那如果有必要啊，我会把那个桂鸿宗密啊所注解的这个《普贤行愿品悲行书抄》的那个内涵呐、啊，我有请一位师姐从网络上有抓到啊，会先给他上网。如果你们想先上去看也可以，它比较文字啊，比较古文，唐朝的啊。那我又想了一下，要不要印给你们？因为他前面那些谈一些一般讲经前面啊，考据啊，这个经的来源翻译有几部啊等等，就大概啊、我那个排版是比较密的，大概有在50几页。另外经文啊，有些我们也不一定都会讲啊，所以考虑一下，如果文字比较深要印吗？我有问过2-3个师姐，他们是说老师不要印，他们不一定会看得懂。另外干脆你用讲一讲，他比较听有概念，有概念如果要看再上网去看也可以。我先初步先这样啊，里面如果要先上网看也没关系哦，他的文字是比较难的一点，唐朝的文字就像楞严经那样，文字是比较艰，说艰深好了，但对我是还好啊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先看看，我讲讲看啊，你们如果有兴趣再上网去看，我们会摆在网络我们那个网站的那个经典的注解那一个部分哈、哦，在啊、华严宣流那一个部分里头。好，先这样跟大家讲一下哈、哦。再来这一边呢、啊，因为西菩提它本来是个70页啊，《威摩经》70页。西菩提我们上礼拜有谈了一部分嘛啊、哦， 这个时候维摩大师又就是让这些阿罗汉如何回小向大，成为大阿罗汉。所以他的很多见地啊，是这些阿罗汉们以往所没有听过的，听了以后，就像71页最后的两行啊，世尊闻此已茫然，说世尊啊，我听到维摩大师跟我这样讲，跟我讲这些话，我在现场我茫然啊，鬼弄茫矣，整个傻眼呢、啊，不是适合言语啊，不知道他对我讲什么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知以何答，也不会回答，连讲什么都搞不清楚，怎么答？便自波意出其色，他去偷波，结果他连波啊都想放下，赶快溜，波放下也不行。维摩诘大师又说，你看72，维摩诘言为须菩提，起波勿惧，吓到了，真的被维摩大师吓坏了，叫他起波不要怕，为什么？依云何如来所作化人，若以是世劫宁有惧乎？说我所化的这种化人啊，应化身啊，如果用四相事物去诘问他，他会怕吗？我们这个须菩提说，我言佛也，维摩诘言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汝今不应有所惧也，怕也不行啊。以后把他带回来，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说不离事相，至于智者不着文字，故无所惧。何以故？文字性离，无有文字，是则解脱，解脱者则诸法也。这闻诸法皆解脱啊，不仅声闻法解脱，一切法都解脱啊，这才是真解脱啊。所以这种以声闻的那种慧力啊，碰上这个大菩萨的慧力是无量无边啊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啊。所以这个非常的精彩。那这也是世尊啊，释迦牟尼佛跟维摩菩萨两个在演戏啊，因为两个都是维摩大师也是法身大士啊，是金树如来的应化身啊。所以他们一个导演啊，世尊是导演啊，维摩大师在这个维摩经里他是男主角啊，配合这些这些大阿罗汉乃至大菩萨，包括文殊菩萨等等啊，所以真的是叫做说什么叹为稀有啊，真是叹为稀有。所以这个维摩经真的是所谓的殊胜庄严。好，我来70页来讲一下。若须菩提入诸邪见，不到彼岸。在声闻人讲，我怎么可以入邪见呢？我怎么可以执有呢？执世间的这个为乐呢？执这些生灭的法呢？那怎么可以入这个生生灭灭的众生愁林呢？所以他说，如果你须菩提能入住邪见，邪见上礼拜讲过了，印度当然有96种或是62种，不离我们前面讲过6种的邪见，常见啊，断见啊，或者呢宿命论啊，或者说本天然的啦等等，前面上礼拜讲过，有空再看一下。所以你要入住邪见，然后阿罗汉本来要得解脱，要离苦得乐，了脱生死，起涅槃的彼岸，现在维摩大师告诉他，你不到彼岸，不用急着起证涅槃，不到彼岸，然后要他什么？住于八难，不得无难呐。八难是什么？第一个八难就是八种难以执意佛法的因缘。第一个，比方说斗地狱， 那你碰不到佛法，没有办法学佛，因为第一太苦，纯苦世界。能学佛的人天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说法里头经常讲人天怎么样，人天怎么样，人跟天比较有机缘得度，三恶道很难啊。在四圣道当然没话讲，中间的三善道学佛比较可能有机会，人天比较可能。所以很多人天都参加法会，你在地狱道怎么来？纯苦世界来不了，鬼道饿得要死，饿昏了，很难学法。畜生道没那个知识，没那个智慧，听不懂，他们是老讲经说法，他听不懂啊，脑筋一片空白，太难。所以地狱道、恶鬼道，这难学法，这叫八难。畜生道，这三恶道，你写一下就可以。是第四个，生长寿天，像这个无想天四禅，生在长寿天。也是个灾难，所以你不要去学外道的四禅八定，那对你没有成佛来说没什么好处了。除非你想陪人天福报只是陪陪福再来盲聋喑哑，眼睛看不到，聋子听不到，音就是那个一样了，就是反正就不会讲话，哑巴，这都是五根不全，五根不全。这修行是灾难，他们要很困难。第六个遍地，这个玉丹叶就遍地。就是非常在人间里头非常穷苦的地方，像比方说非洲很穷苦的地方，连吃饭都有问题，怎么会有佛法？所以你不要以为当人就很好，那非洲有些打仗打得蛮凶的，很多有武器就买，有钱就买枪炮武器打敌人，打自己的同胞就打敌人，两方对抗，没钱给一般小老百姓生过生活，为了挣钱抢，就像一堆土狼互相攻击一样，很可怜。你生在那种国家学佛，连三餐都很困难，所以今天在台湾这种环境还不学佛，你很难哦，真的啊。台湾是现在几乎五十年的最好的时代，不是吗？我民国四十年出生的，以前还很穷啊，我连一张布鞋都没有啊，现在还好几双鞋啊，对不对？以前我都是坐十一路的车啊，冬天踩在那个木麻黄的纸上面踩好痛哦，脚踢到石头会流血。第二只脚趾头最容易踢到石头，对不对？很痛嘞，真会流血嘞。那一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，家里情况也不是很好啊，所以现在他已经很好了。再不用功，你要跟谁讲？现在佛法，世界上佛法来讲，台湾算兴盛的地方哦。很可惜，很多人学佛正果的不多，所以我们才会讲愿解还不够。要愿行如来真实义，你真的能先入四义心乃至离义心佛法修行算有一点第一个门槛 踏上来了，一心的功夫第一个阶段有，这才叫佛法的修正。佛法一定要修正，所以信解行正嘛，信解修行就是修嘛。既然有行，当然要有菩萨行，既然能见闻又能受持，必然是行嘛，否则你那算什么受持啊？受你就是能领啦，接受；持就铭记于心而不忘记， 所以见闻得受持啊，受持以后，如果你教理通了以后，就是要去做到。佛法的重点在于你能做到，而不是学问，不是佛学，是佛法。法就是要能用，要能做到。佛法全部都可以做到，它不是观念而已，也不是哲理，它真的可以实验证明。所以很多外国人读佛学，读一读说，你们的佛法，我读了我也懂啊，可是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。为什么解决不了？你做不到。它里头境界，你只是文字了解而已，啊，这意识心而已。问题佛经所讲的那些境界，都是清净如来藏所流露的。就像这一部经讲的，它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，不是意识去思维的思议的东西。这大乘法比较一般人难了解的地方，啊，所以你要有啊这种大乘的见地啊，比方说对持身事啦、持种事啦这一类的有概念啊，那比较能够从事心上还可以了解。再来，你就是要靠悟入，你亲见了你的真心或者本性啊，你去悟入正路。那虽然它灰色灰心，确实存在，所以叫真嘛，不是虚妄的话，啊，那它是空有不二的。所以其实经所讲的，都是在讲真如离体的内涵，这些都是如来藏的体性，并不是佛自己去虚妄所施设，不是，不是。这个经文诸佛都一样的，不是释迦世尊一个人单独发明的。而这些法从哪里的？从真空而起的妙有，啊，佛走过这个路，要大家如何去跟着后面走进去，所以进入空有不二的清净，真的常乐我净的境地，啊，所以在这个末法能入这样的话，也算稀有难得。所以叫我今见闻得受持啊，愿行如来真实义，不但要解，更要行啊！你要碰到都难，因为现在台湾很多人讲大乘法，可是你能入大乘法吗？你如果还落在意识心上去分别，你并没有入大乘法。好，因为大乘法是什么？无上，小乘法还有上啊，还有中乘、大乘。他才是甚深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非心意识所能及，不是知识所能分别啊，微妙法，微细奥妙，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所以大家能读维摩经啊，看维摩大师这样的视线啊，你心里要去感到欢喜涌动，赞叹不已，也发愿愿我尽快，啊，或者有一天也能成为维摩大师一样的智慧功德力，啊，智慧无碍，定力好，慧力好，戒也好，哼，什么都好。所以我们看这只有赞叹佩服的份，啊，来跟大家结缘这一部经，也是借机会来赞叹这些啊法身大士啊他们的修正。所以维摩大士要悉菩提，住于八难，梵教说住在世间乃至五浊恶世当中。第七个四智变聪，所以你不要世间的那个聪明太多，害死自己啊，会辩论啊，所以会演讲会辩论啊，往往执着比较重啊，除非你知道它只是个工具。第八个，生在佛前，佛来了，哎，你没来啊，哦？就是你先来了，佛还没来。佛来的时候你不来，佛走了你又来了，啊，在佛之前或者佛之后， 我们现在就是啊，我们现在是佛的后面嘛，有没有？世尊应化身走了，就应化身才会入涅槃，化身没有涅槃，好，应化身才有涅槃。所以我在讲华严会告诉你什么是涅槃佛，有会跟你讲，所以那个讲了你的教理更广大更通透，那你所华严所讲也全部不离我们清净的如来藏，跟维摩经一样，一个算他净土经典啊，一个是啊般若的经典。那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啊，被印光大师归入净土五经之一呀、啊，要去华严经。其实华严经跟维摩经一样，心净国土净。那国土净必然来自于你的心清净啊，国土就是净土啊，所以你的心清净才有清净的净土哎。对不对？那清净净土像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成佛所变化的，意念法音宣流变化所作，这净土不离阿弥陀佛的本心，那我们的本心跟阿弥陀佛同一体性啊，所以佛佛道同啊。那也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依清净本性而说无差别，为什么？他的性啊，他的体是一啊，所以佛成佛有佛国净土，我们也有这样清净如来藏，跟他同一体性。我们去往生佛国净土是天经地义，更是佛经佛义，对不对？哦，佛不是每一部经都叫我们往生佛国净土吗？难道你喜欢心不净啊？到清净国度有不好吗？没有什么缺点了、啊。更不会造业啊！你在五浊恶世要清净很难呢，连个五戒十善都守不好。比方说你生病，看半天中医，就是有一味这个跟动物有关的药，要加入你的药里面，你到底吃不吃？啊，那这个就看法啦。不一样啊，有的当药师可以开遮啊，啊看你啊，有的法师坚持，或者有的人坚持，我就是不吃，我死了去极乐世界就好了。有人年纪九十几岁了、啊，对不对？要他哎呀，好好保养啊，补充啊，他也懒得懒了、啊，啊就休息休息，听听佛号，啊慢慢身体退掉，然后去极乐就好了。所以有些人一点点在抢救抢救，有些人对这没什么兴趣，因为他活九十几年了，世间如何还不知道啊？活个烂，活个仙，活个无依无属，啊！这时候要念佛，知道吗？念佛就有意思了。好、哦，那听到佛号啊，或者如果你有一些善根，活菩萨摄受护念一下哈、哦，就不一样，或者护法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时候呢。啊，维摩大师要西菩提入住邪见不到彼岸，好，然后呢，住于巴难不得无难，你要跟众生一样，啊，在巴难当中，啊，然后同于烦恼离清净法，为什么？众生都有烦恼啊，那你为度众生，当然要入众生法界啊，同于烦恼而烦恼，但你不烦恼，啊。所以你能不是故意去修声闻法，住到水边林下，或者出到清净处、僻静处、阿难哦？你要离这样的清净法，因为它是一个静态的方式，你没有去面对众生的杂染，你要像莲花在污泥当中而不染，而不是在清净处才不染。所以很多人他定力不错，平常打坐定力不错，一到世间来，世间人一吵一闹，他就烦死了。这种人叫心偏定，他不喜欢吵，不喜欢闹，喜欢自己孤独一个，不吵不闹，哇，每天至少够啊。很多事情碰到让他解决不了，他头很痛，他就想跑，这就是离清净法啊。其实。真正的定，楞严大定，或者圆觉净定， 我们自性清净定入世间不跑的，就这段经文，他不跑的，在有，还如在有中，还如执着有，以至于会染污嘛，以至于会染污，因为有求不得，他就去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什么毛病都来。凡夫求有，执有，那二三层就执空，所以他要入清净法，要得解脱，要离苦得乐，哪有那么好？离苦得乐可以啊。当你真正的离苦了，苦也不苦啊，苦也不苦。乐呢？乐也是一种清净的法乐而已啊，不像世间那种很着重的乐哈。所以它没有这种苦乐的分别相，它是一个宁静的离色声香味触法的那种觉受，而是你内在本身的一种法乐。所以你要去体会，去体会。那这是凡夫所有，二乘三乘是空。那大菩萨呢，或者佛，他是空有不二。你的有在染污没关系，他都有办法转烦恼成菩提，有办法火焰化红莲。一般人被火焰烧哇哇叫，人家臭骂你气你，你就觉得莫名其妙，这不干我事，干嘛我走过去就把我臭骂一顿，还打我一顿，很衰呢，很倒霉呢，一直念一直念，对不对？一般人受不了，而菩萨碰上这种事，他可一句话都没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的真如离体啊，本来就离恋呢。虽然这个时候他还不期望想妄念呢，当作是他的因缘呢，就碰上嘛。啊，那个人无知吗？无明吗？啊，以前会过来是如来藏啊，打我骂我还是不离清净如来藏啊。他心性，他的前期是染污，本性不染污啊。啊，菩萨就看到他清净的本心，也没什么。啊，我这个色身被打，色身被打，啊，色身假的啊，啊，又不是真的我，啊，接受也是假的啊，啊，等一下，就过一阵接受就过掉了，万一受伤涂一涂抹一抹又好了，啊，说病也没病，伤也不是真伤，真的伤什么医得好？好，他观一切法空，法相虚幻不实，啊，所以他进入空有不二。在世间也好，出世间也好，他心都是解脱自在，叫不二。为什么不二？离一相上的执取，不起一相，如如不动，在性上，性上是离恋，叫心体离恋。我们的真心本体，它是离恋的，所以有时候叫离恋真如嘛，离一切的妄想妄念。因为你有起相，有起念，就有起相，分别执取。那你不起一相才能如如不动啊。那我们真的有一个不起一相的真心本性，等你悟入，你看，哎，果然如是，哎，佛实在有智慧啊！你不相信啊，哪一天你念佛念得不错，到时候再陪你看看，是不是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清净如来藏，他每天陪着你，跟你七八十年五六十年，你不认得他，他也无所谓，从来不叫，不罢工，也不骂你，不怪你，这是心体离恋，从来不会叫你付一分钱的。但你什么事都他替你做的，你相信吗？这都他帮你做的，没有他那你就难了，在世间你就难了，连到这里来都有问题哦。好，所以这个《维摩诘》要 须菩提入世间，同一烦恼离清净法，不要以为有个清净法可以贪执。再来，汝得无增三昧，一切众生亦得四定，也就这样的无增三昧。因为须菩提佛说他呢，在《金刚经》里头说，啊，他得无增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一切法无增。啊，这是心体的体性。我们如来藏从来不争不吵。我刚跟你讲，他侍候你一辈子，从来不跟你抱怨一句话，也没跟你抗争过，乃不起心动念去跟你有任何意见。我们儿女有时候看不顺眼，也会对父母也会有意见呐，对我们很多事情看了也会有意见。人家穿着比较奇怪，你会有意见，他从来没意见，从来没有意见。所以你误入那地，你发现果然真的他从来没有意见过。的确，我们有这样的心体。好，虽然灰色灰心却存在的，就像我们一般人呐、啊，我不是说它是空气，但空气没有给你观念，你也不知道哦，就在这里啊，看也看不到啊，抓也没抓到什么，你说有吗？但空气却存在啊，你说它没有吗？风吹过，你又感觉有嘞，啊，但我不是说空气是哦，你不要误会哦。像有人说，哎呀，他讲经一直动，一直动。为什么他一直动？原来他把如来藏的功能性以为是种能量，其实不是能量，它不是能量啊，能量这也是能量啊，电能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能量的话，能量可以制造，那我们发电厂就发电，开始有电，那我们就制造很多如来藏哦，很多佛性哦，拜托，那生灭法好不好？电用得掉了，那我们每隔一户3000块还可以买如来藏啊？怎么会是能量？误会了哈、哦！很多人会去猜，他以为那样就对，其实不是。说是一物即不中，你说它是什么？什么物都不对，因为它不是物嘛。告诉你会设法，怎么会是物呢？也会前六识的分别呀、啊，乃至莫那的执取呀、啊，这叫非色。又非心，所以你的五根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乃至色声香味触，啊，它不是这样的色法，也不是四心的分别，也不是四心的分别，啊，但是如果要说它是，算是清净是无果是，可是一般的是都有染污，啊。所以汝得无增三昧，一切众生亦得四定。因为你须菩提有得无增三昧，你有佛，你有真心，有本性啊，有清净如来藏，哪一个众生没有？蚂蚁蟑螂也有啊，一切众生都有啊，人也有，天也有啊，乃至地狱畜生也有啊，那一切众生亦得四定啊，也是无增三昧啊。所以你哪一天发现，哎，你果然有个无增三昧，因为你如来藏从来不增，从来没抱怨过你一句话。纵使你是坏蛋斗地狱，他也不抱怨你。我们就要锻炼这样的心性，你的心体性如果能这样，就跟如来藏越来越相应，心体无增，一增就离开了法。法是什么法？当然是无漏法、无为法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其殊如者不明福田呐、啊，供养如者斗善恶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一般我们说什么是福田？一般福田是啊，生是清净的福田。好，那所以这时候，维摩大师要须菩提呀、啊，好。不要一直待在声闻种性，要进入菩萨种性。一般菩萨他福报也不错，乃至像维摩大师这一类的他们本身都非常的世间财富非常的多。为什么禅定好的人就是世间福田？你看在色界天的天人到世禅，哪一个不是要什么有什么？ 他生到人间来基本上是要什么要什么，财富多。所以说你得无证三昧，一切众生也有如来藏，也有清净的无证三昧啊，你有别人也有。这时候呢，那布施汝的不是一般的清净福田僧，而是菩萨啊，而是菩萨。那菩萨呢，基本上他不是福田，他还要去，不但没有，不但不接受布施啊，还要去布施众生。所以在大般若经讲的菩萨都是布施众生，他很有钱，把钱全部奉献出来，奉献出来，你要什么给什么。所以其施汝者不明福田，供养汝者斗三恶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他们进入菩萨道里头。所以供养汝的呢，这些供养你的人呢，因为你有菩萨的行愿的关系，菩萨行愿里头入五浊恶世，乃至入三恶道，像地藏菩萨利乐有情度化众生，观音菩萨也会应化到三恶道去啊，南尊菩萨不到三恶道度众，这个时候就是供养汝者斗三恶道啊，他是因为愿力的关系，随着菩萨起菩萨行啊，也到三恶道去利乐有情度化众生。所以这时候维摩大师鼓励须菩提，你要发起菩萨心，入菩萨种性，不要光在清净处，在要入污泥而不染，入三恶道，乃至跟在众生烦恼当中，乃至在八难当中，乃至在诸邪见当中，你邪而不邪，众生有难，你呢啊，一样跟众生在一起，才了解众生的情况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什么都碰到齁。然后呢，当然维摩大师讲这些的时候没有特别像我这样跟你们说明一样，他就讲了。所以下面他又讲，这话听起来都很刺激的哦，如果这样，为以众魔共一所作诸劳旅，如以众魔及诸劳尘劳等无有益啊。说如果这样做呢，为以众魔共一所做出劳旅，所以你是跟不管三界的啊，欲界的魔也好，色界的魔也好，乃至无色界啊，跟这样的魔呢啊，或者烦恼魔啦啊，天魔等等齁，共一所，也就是连锁啦，做出劳旅，做之啊，在世间呢起种种的尘劳烦恼，你以他为伴侣，然后只是指这个有为有作的世间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入五浊恶世，利乐有情度化众生，魔也在五浊恶世，也在这个三界内，如以众魔及诸尘劳，三界内本来就是十八界，六根六尘六识所相应的十八界本来就是尘劳，五欲六尘去分别就很累。所以你发现你一有念佛越来越心念越细越淡、哦、觉得很好、哦、如果抓得太紧就觉得好累，他、啊、整天讲话更累，话说多了伤元气，分别多了没力气、哦、所以有人在吵架的时候开始吵，吵很大声，吵到后来发现自己在吵架，哦，好累哦，回来累死了。所以如以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益啊，啊，那你就是在入世间而出世间，在入世间跟这些一样，众魔也好，尘劳也好，都是一样的，在五欲六尘当中，在有为法当中，有为法而非有为非无为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依一切众生而有愿心啊，为什么以一切众生而有怨心呢？因为你去度众生，众生难度，帮了又掉下去，掉下去又帮，帮又掉下去，有时候感叹啊、哦，真是难搞。我最近有碰上哈、哦，有人是觉得哇、哦，好累哦，哈、啊、哈，还是回极乐世界靠桂林，所以跟叫拍练， 帮他还被骂，还被误会，他自己搞不懂，跟他讲他也不听，还怪东怪西，哼，这个被戏，那个被戏。所以行菩萨道四个字，任劳任怨。任劳容易，任怨很难。任劳你去做，我们妈妈在家里做都还好，这些菩萨哪个妈妈哪个不是在家里任劳，可以煮饭煮的要死，还被人家嫌难吃，老公问你煮的什么啊，看看儿子也不想吃，女儿不想吃，很奇怪，没事的时候妈妈你怎么越煮越差，哦，这时候心里就很气了，那个怨呢，受不了了。好，所以以前有个法师嘛，他讲经也说，是有个菩萨发心，后，哦，去佛器啊、法会啊，煮素菜啊，啊，很多人都说很好吃，后，哦，他好高兴啊，任劳。所以一个礼拜，到了最后一天，有个菩萨来，跟他说：“哎，菩萨，你煮是未歹食，不过伤咸呐。”哇，他听很生气。那股太咸哦，太咸，他受不了。他有任劳，没有任怨。这时候他就说：“啊，不，你靠我一来，你比较行，你来。”不能任怨，做了七天了，最后一天把下午要圆满，就圆满不了。啊，哦，他们做父母的，如果你很辛苦，哦，回去啊，儿女啊，爸爸谢谢哦，为我们这么辛苦，一张卡片写几个字啊，啊，你就好感动啊，哎。哪一天你帮你儿女啊买车票，他也没拿钱给你，但是他付一张卡片给你，爸爸谢谢你的辛苦，你对我最好了，那几千块就不用出了，就不用出了，你不肯跟他要，很厉害哦。嗯，我们能任劳，哦，啊，像这个赞叹你啊，你当然很舒服啊，任劳好好过，他如果在骂你啊，诽谤你什么，你就比较受不了，哼，这个不行，什么不行，就不能任谤任怨啊。所以菩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难免会对众生呢难度啊等等啊哈，而且要锲而不舍的去度众生，有时候心里会有一点啊，啊，像地藏经讲的，众生就像鱼一样，入了网子，网子把它救出来，哎，放到水里，一下跑到网子里头去，进网子干什么？下锅，哎，下油锅、下火锅啊，下家里的锅啊。可是他不知道，他要跑进去。就像我们，菩萨让我们不要造恶业，我们一下跑去造恶，哦，准备入三恶道，叫你好好忆佛念佛，你不去。我听到有个台北有个女众的同修就讲，他欠人家念佛，人家怎么说你知道吗？两不干单呢，欠不要了，无依无属。为什么你知道？他念佛阿弥陀佛谁不会念？干嘛整天念？我想念再念，没意思，整天念念什么念？那么简单，干嘛整天念？哎，真的无明颠倒哎，三根普披他很闲呢。啊，真的叫忆佛念佛，他想不起来，他也想，哎呀，麻烦，是不是？菩萨，如果你碰上这样，你会觉得一切众生乃至这样的众生而有怨心，哈，那还叫排名啊，哦，都有意见，越是末法众生啊，意见越多。哦，我脑筋很聪明，回的话都大意讲零零，每句话都会叫什么一针见血。不是伤你的心，就让你觉得，哦，好累哦。还好你们都不会，所以我没有怨你们，呵呵，还不错。嗯，谤诸佛毁依法，不入众数，这众数叫生数啊。为什么谤诸佛毁依法？因为啊，佛在菩萨呢，像刚刚你如果不了解，你以为菩萨在诽谤前面这些声闻阿罗汉，对不对？这么多都被维摩大师修理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他们这些小乘的菩萨、小乘的声闻阿罗汉们，他行的法也是佛教的啊，啊，那是佛初转法轮的时候所说的法。为什么？先修班的， 因为那时候众生的根器要他们一下入菩萨道，要每一个一下直接开悟大圣的明心见性正果，我一看哇都不行，没有一个，只好先对五比丘转法轮。转法轮怎么转？众生只有，那他在有里头痛苦，所以他们要修行。很多人也跟佛一样出去修道，目的为了什么？离苦得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知苦断集嘛，然后呢要这个正道灭苦啊，或者正道呢，然后呢能够入于极灭啊，那个果就是极灭啊，不再有苦啊。所以佛一看众生根器是这样，先从有教他们如何离苦得乐，如何从四圣地世间的苦集地进入出世间的灭道二地啊，让他们先从，比方说全部偏在左边，现在告诉他、啊、你向右走，向右走，对不对？那众生就全部在右边呢、啊。来一看还没入中道义，还没跟心性离体相应。中道义不是个名称哦，不是个观念哦，真的我们真如离体是空有不二的。好，你说他没有，他本来存在，说他有你又拿不出来，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。所以这个时候呢所说的佛在初转法轮说的那种藏教佛的法啊，这时候维摩大师要他们放下嘛，你不要光跟众生讲这些空的法，偏空而已，真的是有一这个无意义的涅槃啊，这样不能成佛，不能就近成佛啊，所以叫棒诸佛回依法，因为这些法也都是佛世尊初转法人所说的法，但是佛要提升他们的。我上礼拜也提过嘛，初期讲这些声闻法的时候，有些声闻阿罗汉他会解脱，没有定位具足解脱，有那样的慧力知见的解脱了，得解脱之见，可是受身又在人间，他觉得没意思啊，所以初级的僧团有这样的情况，他要其他的僧众把他干掉，后来世间人的误会，诶，什么僧团互相杀戮，或者说有自杀啊，后来佛告诉他们你不能这样做，这时候佛就开始转大乘法轮，进入空有不二的法轮，不要光偏空，事实上这个是世间本身就可以解脱，这个时候也是净土，所以极乐净土也是怎么样啊？人间净土啊，我第一次这样讲，我看你们有些眼睛直直的，当你心境不是你的国土就清净了吗？此时的人间对你来说也是清净如极乐啊，对不对？它没有矛盾的，我不是一直讲吗？染净不二吗？所以老师这样讲的话，你要知道、哦、不是一直偏在出离心而已，是出离当中你又解脱、啊、所以在染污的世间跟清净的净土，一般初期叫你转染得净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转染得净念佛念到一个阶段以后，慢慢哦，你有些人对这个世间就会有一些人会有错误的看法，会有矛盾，比如说哎呀，一个染污一个清净，其实染净是不二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心体离念啊，你有念才有染污跟清净的分别啊。心体离念，我们心的本体它是离念的，你再染再净，然不离阿弥陀佛不离众生的清净如来藏，因为清净如来藏它起无明，然后起后造业，才会有染污啊。那佛呢，清净国度极乐世界也不离他的本心清净如来藏啊，只是他没有无明而已啊，还是不离本心，所以染净的体是同一个，这道理难不难？ 要不要再说明？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，很简单。没有照过镜子的举手，没有照过镜子的举手啊！我用镜子来比喻好了。我们女众都常常拿镜子这样照嘛，可惜没有悟到。镜子最容易悟到，这看到镜子就看到像，哎呦，这有个青春痘啊，这里眉毛呢，现在要弄像那牛的眉毛，眉毛是啊，睫毛啊，就涂涂涂涂涂，然后那个。我看很像柏油，就涂涂涂涂涂，然后眉毛、睫毛还眉毛啊，眉毛这里睫毛、睫毛细点，涂涂涂黑黑的，那一排一排有时候两三根连在一起，你哪会悟到啊？根本在香山，你看他脸涂涂涂涂红红，又太红了，又淡淡的弄来弄去，整天在脸上弄来弄去。有参的人会开悟哎，很可惜都没有人参。没有人体就念佛，不会开悟，很可惜啊。那你说，在镜子上面，你开始觉得哦，今天脸好憔悴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素颜哦，哎呦，老皮哦，像老师这样哦，哎呀，老人斑好像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头发更好笑，以前整头黑，现在这边白，这边黑。还中道义耶，这边比较白有没有？这边比较黑有没有？这边比较黑，我说哎呦，还染净不二嘞，黑白不二，同一头白发，所以你在镜子里面，你去照，哇，就好老，等一下涂涂涂涂，哎，比较清爽，比较可爱，比较漂亮。我问你，镜子有差吗？你心智分别而已啦。你说他美还丑，开始说他丑，后来化妆以后又觉得自己很漂亮，到底是谁漂亮？对那个镜子来讲，他有差吗？你丑他也可以照丑，你自己说他丑，镜子没说丑，你漂亮也是你自己说，你变漂亮，镜子也没说漂亮，什么像给他，他可以照出来，镜面有动吗？你自己在分别而已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：不起一相，如如不动，美丑净缘无美丑。一切的外境，跟你所碰上的缘，没什么美丑啊，无美丑啊，没有美，没有丑，美丑起于心呢。每个人丑是起于你自己的心的分别心的关系。对那镜子干清底事，所以你在镜面上起分别生生灭灭，镜你的那个影像生生灭灭，镜面有生灭吗？等一下拿来看，刚好在镜子上看那个老女人，怎么现在看不到？废话，你现在没对着她，老脸没对着镜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在这些无聊的影像上分别之取，怪来怪去，人家骂你也是。影像而已啦，阴生的影像，知道吗？都是影像相分嘛，耳视的影像相分嘛。你说他可爱，眼视的影像相分；说他丑，眼视的影像相分，都是影像。我们却执起那些影像，气得要死啊！你昨天讲我什么？可恶！又起意识的影像相分，你不觉得我们很无聊？我们在世间净干这些事情。莫名其妙，你不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？竟然为那些事影像，他们气得要死，气个不不跳，还吃不下睡不着。好啦，每天股票涨落也是影像啊，你每天都涨了，过一次又跌掉了，跌掉了又哭掉，所以请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过几天又涨了，你怕什么？所以如果不做定。如果看不开，你不要去做股票，免得影响修行。所以你要有进一步的话，你要在这里头去解脱出来，所以染净是不二的，染净是不二的。所以你入大乘法有在染净不二，很多的逆的境界，你看看你还好，这时候。 心佛众生是不二的，然后我们才会说，哎，在一般我们观念的净土跟现在染污的世界在体上是不二的，就以那个镜的镜面来讲，对不对？比一座体的话，那上面的影像美丑干他什么事？还是不二啊。那你的根本一，也就那个第八识啊，或者净分的第八识，它是不变的啊。看到没看到丑，难道不是你的心吗？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讲啊，一切法包括色法心法为心所现，如来藏所现啊，为事所变，你事心分别而变的。山河大地为心所现，法王身啊，你说他没丑，这也是法王身啊，再丑也是法王身啊。如果万一你变第三颗眼睛，那也是法王身啊。外面山河大地众生的共业招感，众生说共相中好的共业的见分待觉的相分啊，还是从众生如来藏所招感的气世界。你的根身，你自己的身体是你自己自相中所变，不离如来藏的相分啊。我们一直都讲过了嘛，啊，所以佛讲南传法，在藏教佛的时候，主要是针对当时众生的根器，入大乘法、了义法以前、究竟法以前、圆顿教的法之前，好，那佛先开一个班，啊，众生根基只到这里，先他们有入空。那他有空有才会入中道啊，不然直接讲中道他们抓不懂，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了解。所以要跟你们讲法一样，要先讲有入空啊，发解脱要放下啊。后来告诉你，其实在世间也可以解脱放下，不一定要先放下解脱跑到没有人的地方啊，僻静处啊，才能念佛。其实像你们都是啊，所谓的菩萨道，不分出家在家，原因就是只要你能跳脱在五浊恶世，在世间当中能跳脱出来，都是菩萨，都是菩萨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对生化缘觉法呢，你会去这个谤诸佛毁疑心，不入众数，也就是说你不会去心羡慕声闻种性。我就要讲声闻种性，也不会去讲去很喜欢那种声闻的法啊，这叫做谤诸佛毁疑法，不入众数。这时候你的心啊，纵使你出家众，这时候你的寂如界以后，你有声闻界也有菩萨界，可能你比较一直在菩萨界当中啊。那对于啊，已经要是清净福田生啊，你可能觉得哎，其实你已经啊，在世间呢有这么大的福报，清净也不是出世间才清净，在世间本来清净啊，福报也好，你也不需要做福田呐、啊，自己不但不用让人家种福田，还可以做，自己主动去做啊。那这样呢，谤诸佛毁疑法，不入众数，这叫生数啊，生众的众啊。为什么你不以声闻声自居，而入菩萨声？入菩萨声啊！那所以很多出家众哦，他布施啊，什么很快，很做得很透彻，走人家供养他，左边拿，右边就出去了，哼，他不把他当回事。这是众生有穷苦啊，什么他就帮，终不得灭度。为什么不得灭度？他不愿意取证涅槃。因为起证涅槃不能究竟成佛，不能证得圆满的顿觉、圆满的教法，不能成为究竟成佛的无住处涅槃。因为无住处涅槃既不住有，也不住空，不住染，也不住净，在染净都解脱，在有也好空也好，它都本来存在，一样解脱自在。那你要选哪一个？当然我要成佛啊！呵呵，所以到时候你极乐也好，娑婆也好， 你虽然身在极乐，每天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还可以到娑婆世界来看一看。想当年一看看，哎，师姐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跟他讲半天没听到，啊，到时候一年不还在不在？不知道啊，哦，看你几年回来，一千年后大概不在了啦。这房子可以一千年吗？不知道。好，那你一样，所以你菩萨或者大阿罗汉呢，他也可以看到大王五浊恶世受苦的情况啊。好，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去极乐以后这边就没人管，谁告诉你的？你会不会回来？你会不会管其他众生？不会管他几手，哦，都会管嘛，哦，那表示你有菩萨种性，那你也不能不管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每天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一定会到他方十万亿世界，这十万亿世界里头必然有净土有秽土，你都会碰到。只要有秽土必有三恶道，净土原则上没有三恶道，对不对？那你一样可以帮众生啊。为什么你到时候有大威德有大势力？如果你六道轮回，拜托自己病恹恹的帮众生，众生不帮你就不错了，不要麻烦众生就很好，就阿弥陀佛了，对不对？或者到畜生道，明天太阳出来你还在不在你也不知道啊，度谁啊？在地狱道苦得受不了啊，那个苦变身，整个身变地狱啊，没有 一寸的地方不痛的，千万不要造恶业，哦，所以这时候呢，啊，这边的文字啊，就是啊，要这个悉菩提放下原来对声闻法的执取，啊，所以要他呢，啊，帮诸佛毁依法，不入众数，终不得灭度，因为声闻法都要起证涅槃，啊，那起证涅槃才进入如来藏里头去。这时候如来藏有自内的留住，烦恼藏断尽，可是所知藏对清净离体的一切法还不所知，而产生的障碍还在。说汝若如是，乃可取实啊！所以你要做到这样的纯然的菩萨种性，为了利乐有情度化众生，放弃自己的自我的这种求取其境、求取涅槃的这样的心行，不要住偏空涅槃，不要住无意义涅槃，要入究竟的佛的无住处涅槃。所以佛跟声闻缘觉在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告诉他们，你那只是化成啊，变化所做的化成，你入的涅槃只是化成，还不是真正的保守啊，不是究竟的啊佛的空王殿，你还不是保守。所以在讲《法华经》，五千个僧众当场退席，刚一样公义啊。佛说也是这样，他已经去执取啊。那像这些阿罗汉们啊，悉菩提啊、舍利弗等等啊，啊，带维摩大师啊，要帮佛啊，哈，两个一言一那个，因为那些人怀疑佛啊，当年学这法你也教，是你教，现在你又跟我这样讲，我到底要听你以前到现在的？哎，维摩大师修理归人乖乖，哇，归人讲的呀，哎，佛智慧好啊，原来世尊说的没错，当时我只是幼稚园，教幼稚园的东西，现在入了高中了，入了大学了，同一个老师教的内涵不一样了，我也提升增长，该提升该增长了啊。所以这些啊，啊，像悉菩提啊、舍利弗之类的，后来都成了大阿罗汉了，啊，那你不要学大阿罗汉厉害啊！大阿罗汉那个大心力发起以后，他的神通妙用就不一样了，他的解脱有等同八地菩萨的解脱啊，啊，定啊，啊，也有八地菩萨的灭尽定啊。虽然对真如立体、对一切法、对种种智慧还没有圆满，好，因为他很多智慧要在哪里修？在火焰中修。比方说，众生有烦恼，你如何去调伏？你光看经看一看啦，啊，去到现场你会傻眼。就像我们在学校读很多国际贸易，对不对？真的叫你做生意，你不会做， 哎，那查下去，师父不是说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怎么到这一种那个情况都没出现呢？奇怪。所以你要在对缘立境，自己去历练。所以行门最难，包括你菩萨行种种最难，难在哪里？他没有固定不变的答案。就像有人问我讲意佛念佛，他说老师意佛念佛到底要把念放在哪里？我说我看人呢、啊，我不能跟你一个固定答案说放这里，我到时候你血压高，半夜睡不着，哇完蛋了，气血也上升，那不行。那时候我一般讲放心口，大概比较没有缺点。那有些男众，比方说比较想东想西，比较散乱，比较调局，散乱调局，对，就叫他放在丹田这边，因为他心比较下沉，所以要调太高就要往下降，心比较浮动，比较想东想西，比较调局，再往下调，心太沉了，一坐就想睡觉，你叫他守丹田就困啊，真的是拱拱叫哈。这时候尽量稍往上拉，这我们讲七菩提分那个念觉分啊，这时候念就要调，知道吗？所以他没有固定的答案。那所以最近我教意佛念佛一样，你说老师我意佛好还是念佛好？我两个都好，你选一个就好。那最后一定会给你选一个适合你的，一定会。所以有一来我会教你先去试看看，试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看看，我们再来调，看你的根基适合在哪里，最后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方法。因为如果你过去生已经有修，比方说你有修观想，应该说你不要去观，你一定要持名，非持名不可。我觉得这也是很奇怪，既然能观器官更快啊，观没错啊，观经啊，观经从观想念佛，观想念佛，持名念佛，对不对？都有啊，全部都有啊。十六观前十二观标准的观想念佛是圣相观，十三观内相观，十四十五十六三倍往生。好，那十三观内相观也观不起来，只好叫你怎么样三倍九品凡圣同居土呢，从意佛念佛路或者从持名念佛路。尤其好像在后面有些叫他念佛念不起来，为什么一念不起来？因为他叫他去观想，观不起来，那念提不起来，观想也提不起来。那这时候最快的，用嘴巴就会念，持名念佛。可你也不要因为他有嘴巴就会念，就瞧不起他。哎呀，还想不要念呢、啊？到时候念得好啊，叫他念佛，他还嫌太简单了，谁不会？拜托，念佛念得好不容易耶。所以以前嘛，好像白居易嘛，他去请法，跟法师请法，他问什么是佛法，这个法师大德就跟他讲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清其意，是诸佛的教法。这白居易就说这还不简单。结果和尚就跟他讲，他说三岁小孩都说得，八十老翁做不得。白居易就说一听对哦，才起惭愧心。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持名念佛有嘴巴就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哎，这么简单，我不要念。你不要这样想，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很难。所以在法句辟易经里头有嘛，有一个训专门帮皇帝巡抚大象的这个师傅啊，训象师，他帮皇帝巡抚象啊，很厉害。有一天他去跟佛请法，佛就问他，你如何巡抚大象？他说我驯服大象不离三个方法，跟驯服牛一样。第一个，牛你就是怎么样，有没有穿鼻孔，有没有？大象是拿一个钩啊放在嘴巴里，钩它会痛，它都不敢动。那牛是穿鼻嘛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当过牛？ 穿一拉还痛啊，你哪敢割线，痛死了。第二个方法，饿他，饿他，不给他吃，他乖乖做事，你就给他吃，听话就给他吃。第三个，打他，不离三个方法。可是这个驯象师呢，他说我驯服动物都很容易，为什么驯服我自己这个动物很难？因为教他一个方法，比方说啊，一个观行的方法，教他用这个方法好好的，比方说数息好了，他怎么数着心神浮动，一下子想到这一项，想到那，奇怪，怎么都不听话？但是请教佛，佛跟他讲嘛，你去驯服其他众生啊容易，驯服自己最难，因为自己有身口意，有身口意，所以你的身要去知道你的身啊如幻，那你的口呢，不要口之恶言造恶业，心呢要保持清净，那有这样的理念以后再去去驯服自己的心就比较容易啊。所以什么最难？当皇帝不难，当国王不难，降服自己一心不乱最难。真的啊，不相信为什么我们搞一心不乱搞这么久，虽然有些人进去了，大部分还是不容易啊。所以如果你们能进入一心，或者在这边已经在用功的人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学佛啊，非是大丈夫时，非将相所能为，不是大将军或者宰相所能做得到的，因为他们心还是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还是凡夫啊，没有心体离念啊。你能入一心不乱，至少已经体会到什么叫心体离念啊。所以这也是佛法的精髓啊。所以如果能在水边临下不起念，这样不错啊。如果在众生的五浊恶世当中仍然心体离念，那你更棒啊。所以这大圣法了义的法，他说如果你须菩提能这样，一切众生而有愿心，谤出我毁依法，不入众数，愿意为众生服务，发起大悲心慈悲的菩提心，终不灭，终不得灭度啊，不为自己而起证涅槃啊。那像这个菩萨们广度六道，尽令解脱，不可计劫啊，方成佛道啊。那呢，如若如是，乃可起时啊。所以你要起时，不是光一般胡田生的这种起时，而是你入菩萨，入众生数，入一切的众生当中去行菩萨道啊，去利乐有情，利乐众生，不为自己施舍，不为自己想，纯然无我的这样的菩萨行，你才可以取舍。这就我们清净如来藏从来没有自己，他本来无我，你相信吗？你暂且先相信我讲的，其实是佛经讲的无我相，他本来无我，哪天你进这化界，你如来再一看，哎，果真本来无我，也无人相，哎，真的无众生相，也无受者相。所以当你读金刚经，哪一天呢、啊？你悟入一看，哎，金刚经说得好，果然在讲这个，你突然就懂金刚经了。真的不起相，如如不动。好，所以入大圣的话，好好念佛，念到不假方便智的心开。是非常殊胜庄严的、哦、使我世尊闻此已茫然。茫然刚刚讲过，大义共茫，现在喝酒醉醺醺，茫茫然，乱走乱撞一样，不是适合一缘、啊、不知道是就认识，没有办法辨别到底他在讲什么，什么叫我要谤依佛毁依法不入众数，然后明明佛告诉我要我有见佛，要得法，佛要恭敬，要恭敬法，或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又叫不入众数，又众不得灭度，明明要起证涅槃，又叫不要起证涅槃，说这样才可取时，那我下去偷播，
是不及格的。
所以他闻此语茫然了，不是四合语言，讲什么话讲？不知以何答，愣在那里，便自不意出其色，就到了这个维摩诘的家里。他拿着钵去偷钵，这时候钵一晃，赶快要跑，跑也不行啊，钵放下也不行。哦，维摩菩萨厉害，马上喂，就又喊他。其实须菩提，起钵勿惧，起钵，哎，不要怕。为什么会怕？因为你有法我执，这法你浑然不知，你就紧张了。又有我，你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无我，所以你会怕。那怕是谁在怕？啊？如来藏在怕吗？是不是？如来藏在怕了几首？没有，你们好厉害啊！谁怕？五蕴身那个我在怕，家我在怕。为什么？莫那执取有我。这个时候的奥拉门莫那虽然他烦恼障断尽也清净了，可他对一切真如离体的话不所知，产生的障碍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。只有大圣圆满般若波罗蜜的人，对一切法真如离体的法，佛经所说的你有所知，你不会怕啊。这个简单，一看哎呀，阿耨菩萨到了还不简单，一看就识破了嘛。如果你也是大菩萨，维摩大师这样讲，对你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维摩大师去跟文殊菩萨讲，两个一斤十六两，半斤八两，不相上下，所以没占大便宜。就是因为这些悉菩提他们这时候还没证得菩萨种性，还没有这个证真如，也没有见的佛性啊，是原因在这里。所以他叫他取钵勿惧，叫悉菩提取钵勿惧，一意迎合。为什么？如来所作化人，若于世界宁有惧火。说如来所作的化人，化人也就是变化所作的。那我们这个，我们是不是化人啊？你是真人吗？真人的几首，化人的几首啊？严格说啦，啊，相来看你每个都是化人。为什么？四大合合的，五蕴合合的，对不对？业力所招感的化人。但是化人当中也有真，所以你这个化人也不离你的啊清净如来藏啊。虽然因无名而有染污而有生灭，但也却因为那个大名才会有无名。因为你对大名不如实知，所以叫大名座嘛。不如实知，没有办法证得圆满，没办法安住在心体离念或者他如如不动的状态啊。那动故能见，心动就有能见有所见，才起能守心第七识见力啊。然后在能守心又再进入分别，有能守心就有能的我所对的那个境，这时候我就建立了啊，分别心那种执取的心就起来了，有我以后就有分别。所以烦恼不离啊，只要在第七识跟第六识当中。诶，我这个看法，尤其是无明烦恼。诶，那一天我看有一个大德在讲经，他是这样讲，我看诶跟我看法一样。哎，还不错，哎，那见地不错齁。所以所作法人若以世劫啊，有事情去诘问他呢，质疑他呢，宁有惧火。啊，不会，不知怕。为什么？化人像什么你知道吗？化人有两种，化人有两种。这边讲的只要是那个啊，像我们讲那个阿罗汉啊，那个叫谁最笨的那个阿罗汉叫什么？周立盘陀伽。他那个化人是周立几所，他们就跟着几所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自己本身的啊，自己本身的那种事心，是靠那个本尊呢、啊、 指挥他就跟着做，所以他不自怕，他自己没有起这样的四心分别。但是如果佛的化人可以有，是真的就佛的化人那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啊，所以有涅槃。如果化身佛没有涅槃的事，庄严报身佛啊，也是有量的无量啊。所以这个在大般若经都有，如所作化人，若于世界宁有具佛，因为他们都是已经是什么，大这些都阿罗汉，都有异生身，有异生身，有变异身啊，所以他知道这样的化人，他马上告诉他这个问的，他就懂，没什么好怕的。维摩诘这个时候就言，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那我跟你讲这些法也只是为让你懂，那些法是幻化的啊，语言文字而已啊，要你从法律知法，以法就是教嘛，也就这样的教化，教目的在那个义啊，要你入这个真实义啊，啊，要入那个真实义啊，教是能教，义是所教，那你要入那个义啊，要入那个真实义啊，啊，所以没什么好怕的啊。既然法是幻化的，法是为众生需要而施设的，所以我不是一直跟大家报告，达摩祖师说法法本无法，好，法本来就是无法，众生需要才施设，佛也为了让众生成佛，才把这些清净离体如来藏的教理全部把它讲出来，所以一切的经典都不离这个真如离体。所以我们讲华严经他会这样强调啊，到时候再跟大家讲啊。所以一切教法不离真如离体啊，那借这样的教法让众生能循佛的脚步去修正啊，就像金刚经讲啊，你要渡这条河，从烦恼这边渡到烦恼那一边，那这个筏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筏啊，也就是船啊，如筏喻者，像这个竹筏或者木筏来做比喻，筏上硬舍何况非筏，你为了过彼岸嘛，一定要坐这木筏过去嘛，过了以后木筏要不要放下啊？你还背着走啊，你怎么走啊？木筏搞不好比你还重。所以筏当你正得就放下，正得就放下，知道吗？筏上硬舍，那如果非筏呢？那非筏不如筏，当然更要舍啊。所以筏上硬舍，何况非筏？所以有筏要舍，无筏也要舍，这样进入空有不二，才是究竟理地啊，究竟理地。所以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如今不应有所惧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说不离四相。什么相？幻化相。像我现在在言说，也是幻化相啊。刚刚讲了，还在不在？音声过掉了，你脑筋记忆里头可能还在，过两三天你也忘了。它是幻化的啊，借着我的声带、喉咙、舌头造成音波，那些音波传递刺激你的耳朵，然后视心意识去分别，然后你去听取，对不对？这因缘法嘛，缘起缘灭嘛，不是幻化相吗？否则我嘴巴闭起来，好，这时候相都没起来啊，或者刚刚也没听到鞭炮声啊，现在乒乒蹦蹦啊，等一下也是幻化相啊，所以不用怕，这一切言说不离四相，幻化的。所以为什么强几年来我一直强调，菩萨又作如幻观，一切法都是幻化的，那这色身也是幻化的。这真的是幻化的，不是吗？四大五蕴合合啊，父精母血加你的如来藏进去以后，才成为你的色身啊。每天吃这个吃那个，身才能继续存在啊。LKK 以后，四大分离， 身也走了，不是幻化是什么？所以换的时间比较长，有人换了96年，有人换了2年3年，有人换了50年，都是幻化，死得快死得慢一点而已，但是死了也没死，色身坏掉，如来藏不会死。所以我们无始劫来每次生生死死，其实都没生死，你还是继续来。说要死就死下去，没到哥哥底，你也是再来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业力招感，业力招感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是大菩萨来世间利乐有情度化众生，欢迎你继续来，那没关系啊。所以一切缘受不离是这样的幻化相。至于智者呢，有智慧的人，也就是知道一切法如幻的人，有正真如的人，不着文字，故无所惧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只是文字相啊，你不要怕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何以故？文字性离啊，离什么？离念，离一切法的执取跟分别。因为你有执取有分别，就有念嘛，你会起这样的念相，所以心体离念，也就经六祖坛经讲的无念。无者无六尘分别事，念者现真如自性。真如自性念他什么？念他莫名其妙啊？不是，念他不生不灭。金刚经讲，这时候呢，无不起一相，念念他怎么样？如如不动啊，如如不动就如真如不动啊，叫如如啊，如同真如这样的不动不变异，好、哦。如是什么？常如其性，常如真如的它的体性，永不变异。既然永不变异，不就是不生不灭吗？所以你哪一天悟了，你会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如如不动永不变灭的本心，真的会找到，这就众生的本来面目，佛法的精髓，大乘法了义法的精髓啊。所以文字性理无有文字是则解脱，所以你证得文字性理，无有文字，你没有文字上的执取，听到这文字下不会畏惧，是则解脱。解脱相者，解脱啊，意思就是说你不会烦恼所系缚啊啊，那当然是你的身心解脱、哦、后面还会讲、哦、解脱相者则诸法也。所以什么是诸法的解脱相？什么是解脱相？诸法就是解脱相，所以一切法就是要你解脱，一切法本然解脱，是我们去分别它执取它才不解脱。我们起了文字相、啊、对诸法相起分别，那你只要不在法相起分别之取，你就是解脱相。所以解脱相者则诸法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些三藏十二部经典全部解脱相，那你如何证得解脱吗？啊，不是解脱相是什么？证得啊，究竟解脱，入无住处涅槃。这解脱谁解脱？清净如来藏才是真解脱。所以你有最解脱的功德所用在，你的真心本性本质解脱，从来不起烦恼。所以当你成佛发现说：“哎呦，这本来呀、啊，哎，那我本来具足啊，何其自性本质具足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啊，不生灭不动摇，不是解脱是什么？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生万法还是解脱，对万法一概不知。为什么万法尽是解脱相啊？为什么解脱相不生灭不动摇？”但是偏偏我们四心分别会取，哎呦，这个对我有利，你就动摇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怎么样动摇？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碰上一个朋友，我有讲过这个例子，再讲一次。那个朋友呢，啊，大概四五十岁，到了冬天就黑姑啊，黑姑国语怎么讲？气喘。 有时候还下跪。然后有一次啊，这个人因为做贸易生意，木材进出口也蛮有钱，有一次到一个寺院看到那个药师经，说哎，信那个只要念药师佛可以得离病苦，基本上的观念是这样。他一看说真的吗？他就在药师佛面前呛下，药师佛您让我这样离病苦，我就服你，我进口六根大木材雕药师七佛，那建佛堂好，然后他就回去就读药师经，就跟药师佛呛下，你表现给我看。真的、啊、他每天就念药师经，他念念一阵，以为到了第二年冬天，诶奇怪，我今年怎么没有下跪，没有气喘，诶诶真的咧，不是玩假的咧，好像真的有效哦。诶他想想我也没特别吃什么咧，奇怪，他说有吃什么吗？他吃到什么怎么会有效呢？还是我去呛虾的结果呢？想一想，可能是因为以前呢都吃药，东药西药南药北药啊，中药西药都吃了、哦、中药西药也是不二门嘛、哦、都吃了还是一样黑咕砍少啊。这时候他就去正好去进口木材、哦、把家中雕一个佛堂很漂亮，真的进原木，从中南半岛进原木来。然后他妈妈就叫他妈妈念佛，念药师佛。可有一天他妈妈就梦见说哎，有那个冤亲鬼，那个鬼啊什么跟他讲啊，你念佛要回向给我啊，要帮我啊。啊这个人一想，哼、嗯、要功德要自己做，什么叫我妈妈帮你，就跑去他妈妈佛堂呛虾，他又来了。这人有呛虾的习性，跟佛也呛虾，跟鬼呛虾，这现代人呢难道要呛虾，这就呛虾。不过这个习性你最好不要学。他就说要功德自己做，干嘛跟人家求，自己念，不要来我妈妈这个佛堂啰里吧嗦。哎，呛虾完哎，妈妈也不再梦见有鬼来跟他要功德回向、啊、那我他就跟我这个朋友讲说这个故事。我这朋友听了说，我实在很想讲他，那不对的，菩萨要利乐有情度化众生吗？一灯大家都可以照吗？干嘛你妈妈念佛回向有什么关系？可又不敢讲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跟他买了一双鞋子23000块，他怕一讲鞋子还他，23000块被他拿回去，后只好忍耐。这怎么样？有没有解脱？没有解脱，知道吗？有时候你就是这样，所以要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不欲则刚啊。说法者要这个立场，2300块还你就还你嘛，该讲还是要讲啊。问题是最近经济情况不太好，你就会挣扎。好，所以解脱相者则诸法也、哦、所以在一切法里头，你只要不起相上的执取，都是解脱的、哦、所以有时候你看为什么说他解脱，有时候碰上某些事我们气得要死，那时候很不解脱，对不对？过两天又没事，哎，到底解脱还不解脱？本来就解脱，是你当时去执取他，会误会他，越想越气，越想越睡不着，越想越想骂人，他打气骂一骂才过瘾，骂一骂还觉得不够舒服，再骂，结果后来发现误会了，弄错了，哎呀，叫你心体离念，你偏偏噼里啪啦像放机关枪，叫你要无增三昧，你还出口气。所以修行人啊，有两种性，有两个性，这两个性常常矛盾，我们常常都要见性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看啊，今天提希望你们要去注意，一般人都要见佛性，我们另外有一个性叫什么性啊？人性，习性，呛下叫习性，骂人叫习性，你也每天在见性啊，见三恶道的性，六道轮回的习性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就那一口气忍不下去，有没有？ 叫习气，习气，真的哦，就那个气哦，哎，再多一个念就停下来了，偏偏你就少这样一个念，那种觉察力不够，就气了半天，或者气了半小时，气了三分钟才发现，那个气就是很多人讲，老师我的不就不会，但我那口气咽不下去，那口气是什么气？习气。你每天都见性，见的习性，去注意这一点。有的习气，你要这样想过啊，我们就咽不下那口气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也没什么，最后看看都没什么。等那一天棺材盖下去，更是没什么，那没代志，没来也没去，没代志，那没来没去，全代志，一世人罪业一大堆。子生一堆，冤仇人一堆，什么都一堆，所以要学习放下，不要那个习气那么重。因为老师我就咽不下这一口气，或者我老公这样，我就觉得很气他，趾高气啊。为什么你见他趾高气啊？你有这样的习气啊。如果你觉得他那只是表示他的信心而已，差一个观念而已哦，趾高气扬跟信心是差一念而已哦。你觉得他讲话很有信心，当你爱他刚恋爱的时候就爱他讲话很有信心，等结婚了一看，哼，干嘛这么臭屁，哎，以前觉得信心现在变臭屁，以前觉得老婆很可爱，现在觉得他好像也就这样，比较平时比较平凡还是什么，其实一样那个人啊，可我们心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，那你会那个习气就会强，习性就会强。为什么？心生灭的。所以当你要生气的时候，告诉自己怎么样？心体离念，就安住，安住，什么都不要想，看看他会怎么样。过两天看，哎，事情过了，没事哎。如果你越气越气，那个业力还带动哦，习性还带动哦，你在心里气，那个业力还在嘛？意啊，身口意嘛。意的业力还在，你就安住下来，什么都不讲，意佛念佛，这时候你就发现说，哎，我意佛念佛进步了，所以意佛念佛的定力配上你的观照的慧力，两个配合起来最好用。好，这时候你一观照的哦，赶快念佛，借阿弥陀佛的加持力，佛光助照摄受，你就念佛念念，哎，平静下来，在两三天，什么事？跟你讲。有事吗？没好了，还好啦，眼睛揉一揉就好了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打开吧，睁开了，没事啊。所以千万不要等下气到被死，心脏不太好，对不对？脾气要不好的人，心脏不好，胃不好，毛病都自己找，这整天发脾气啊，睡不着啊，你把自己害死，习性重，脾气也大。身体也不好，到时候容易长这个长那个，知道吗？好，休息5分钟，阿弥陀佛。